读一本好书，愿我们更亲近神；听一段心里话，愿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欢迎来到亲情书房。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荣耀同在，平静安详。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那今天呢，我们又在亲情书房这个小栏目当中和您见面了。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都在收听柔和谦卑啊这个系列。那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收听到的这个主题是恋慕的心，就是无论当我们处在怎样的光景当中，那尤其是我们自己因着自己的罪陷入到了羞愧、无地自容、羞耻感，我们仿佛就是那被压伤的芦苇，那僵残的灯火。那圣经中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熄灭。那今天的这期柔和谦卑，我们将继续来收听，主题是丰富的怜悯。
柔和谦卑第十九章，丰富的怜悯。这一章的主题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四节到五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经文当中，前面三节经文说出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因为我们的灵性是死的。后面的五节六节经文又对我们说明了什么是救恩，中间第四节则向我们启示了为什么神要拯救我们，而不是任凭我们灵里的死亡。因为神并非少有怜悯，相反他有丰富的怜悯。从公义的角度来说，神是严格的；从怜悯的角度来说，神是丰富的。他使众人富足，也就是说，他的良善极其丰富。他乐于施恩，他甘愿赐下各样美物，使人得着丰富。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的内容当中所提到的，旧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节里面重复使用了神有怜悯这一个动词。在新约当中，以弗所书的二章四节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文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大家需要注意的是，经文是说神既有，而不是神变得有。这句经文带我们进入了神的内心深处，进入天上的至圣所，进入幔内，向我们揭示了神的本性所在，神的存在和他的本性。他是一切怜悯的泉源，这对神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是他的本性或性情。因为每当神施怜悯，都是从心发出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喜爱怜悯的原因。因此大卫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他说他蒙怜悯是照着神的心意。神是怜悯的源头，他的怜悯何其丰富。当我们在生活中犯罪的时候，我们每一次求神怜悯的时候，他的怜悯只会增加 而非减少，因为怜悯就是他的本性。每一次神向我们施怜悯，他都是在做真实的自己。当然，这并不是说神只会怜悯，他也是全然公义和圣洁的。他对着我们的罪和罪人发怒是完全正确的。在以弗所书的这节经文当中，进一步的将神丰富怜悯的本性与他对我们的大爱联系在一起。当经文说他爱我们的大爱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虽然神的确忍耐我们，但是他的爱比忍耐更深广，更主动。神的爱何等伟大！当我们这些蒙爱的人身处险境的时候，哪怕这个险境是因着我们自己的愚昧所导致的，神依然向我们倾倒他自己的爱。这正是怜悯的泉源，神的爱油然而生，他赐下怜悯，我们需要神丰富的怜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读到一至三节的经文，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耶稣基督受差遣，他是要叫死去的人活过来。保罗在经文当中谈到罪的时候，他认为罪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方方面面的、包罗万象的、不可阻挡的一种倾向。按照以弗所书二章的说法，我们是死的。我们曾经随从撒旦而行，尽管那时我们一无所知。阴间的权势不仅让我们屈服，还存在于我们的心里面。经文说，就是那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本为可怒之子，神的愤怒是我们所当受的，因为我们不是偶尔的放纵肉体的私欲，而是活在我们的私欲当中。我们并不是偶尔陷入到了罪中，罪定义了我们每时每刻的行为、说法和思考的方式，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欲望，因为我们会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不仅活在罪中，还以此为乐，情愿住在罪中。简而言之，我们死了，彻底无望，而这正是神为我们赐下怜悯的原因所在。或许你会认为，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我从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长大，我们一家人都去上教会，我洁身自好，从来没有犯过罪，我在警察那里从来没有过犯罪的记录，并且我一向待我的邻居朋友们很友善。但是保罗在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三章五至六节当中，他这样说他自己，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那么保罗怎么能将他自己归为放纵肉体私欲的人呢？而且保罗在使徒行传和腓立比书当中不止一次的这样描述他自己，他多次提到他早年的生活是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或者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甚至是从幼年开始起就是如此。然而正如以弗所书和提多书当中所说到的，保罗再次表明他早年的生活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 和宴乐。我们要来更多地明白这两段经文的意思。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可以通过打破所有规则来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也可以通过遵守所有规则来放纵我们肉体的私欲。这两种做法都是放纵肉体，都没有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是不道德的死人，也可以是恪守道德的死人。无论哪一种情况，我们都是死人。神的怜悯不仅要洗净那些明显的坏人，还要洗净那些伪善的好人。这两种人都需要复活的生命。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为怜悯是他的本性，他对所有的人都有怜悯。尽管我们的灵魂是死的，尽管我们生来就活在虚空当中，如同行尸走肉，但是神的怜悯胜过这一切。神丰富的怜悯对我们来说何等的真实，不仅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自己的本性何等堕落，还因为我们看见了神心中永留的怜悯具体的体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怜悯我们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这就是道成肉身。神的恩典与怜悯不仅离不开耶稣，并且显明在耶稣身上。耶稣基督的显现就是神恩典的显现。当我们透过福音书来看基督的服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丰富的怜悯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到基督怎样说话，他怎样对待罪人，他怎样接近受苦的人。为了显明神有丰富的怜悯，耶稣不仅走向十字架替我们受死以求得神的怜悯，还向我们显明神的怜悯的实际情形以及他所说出的话。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神的爱不可抵挡。让我们来思想神对你自己的丰富怜悯。神从起初就是要叫死人得生命，在我们归信的那一刻，神就毅然决然成就此事。但是当我们犯罪和愚昧行事的时候，神又多次这样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许我们经历过被苦待、被误解、被我们所信任的人所背叛、被抛弃、被利用，或许我们的痛苦太深了，甚至我们会怀疑，在我的生活中，还有神在基督里所赐给的怜悯的证据吗？基督怜悯我们的证据，不在于我们的生活如何，而在于他的生活如何。他曾经被苦待、被误解、被背叛、被抛弃，他代替我们承受这一切，直到永远。如果神差遣他自己的爱子，经过了定罪、被弃绝和死亡的幽谷，那么当我们在通往天堂的路上走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信靠这一位天上的神。或许我们很难相信神在基督里有丰富的怜悯，不是因为其他人对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毁了自己的生活。或许是因着我们一个重大而又愚蠢的决定，也或许是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许许多多个愚蠢的小决定，我们枉费了他的怜悯，我们自己也知道。可是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耶稣基督如何对待那些枉费他怜悯的人。基督赐下更多的怜悯，因为他有丰富的怜悯，这才是关键。神有丰富的怜悯意味着怜悯的神从不忽略你最羞耻和懊悔的地方，在你身上 最让你感到难堪的地方，也是他抱你抱得最紧的地方。他的怜悯如江河般宽广，这也意味着我们那挥之不去的羞耻感对他来说不是问题，而是他动工的地方。他的爱会因着要救拔我们脱离罪恶而更加的加深。当那一日我们安静从容地站在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如释重负地哭泣，会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自己对他丰富的怜悯的认识是何等的贫乏。
刚刚我们收听完了今天的这一期柔和谦卑丰富的怜悯，很触动我的是在结束的时候，这位牧师也是这位作者，他说啊，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见到主耶稣的面，扑进他的怀抱，我们如释重负的哭泣，原来我们才发现我们对神那丰富的怜悯 我们的了解是如此的贫乏。作者用了如释重负这个词，哇，我刚刚听到的时候，那我的心里面似乎也在如释重负。那前段时间呢，我在网上听有两位牧师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谈话的主持人呢就问两位牧师说，他说你们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如何面对让你们失望的人啊，也就是说你们怎么面对这个失望的情绪。其中有一位牧师啊，他这样回答，他说其实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它就是一个常常输出失望的一个传送带，因为我们人都是在罪性当中。那我们被别人误解，我们甚至会遭受一些屈辱的时刻，也会遭遇背叛，我们也会遭遇攻击、毁谤等等等等。这一位牧师呢，他回顾了在他过往的几十年的牧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曾经经历过一次非常非常大的事件，就是与他同工的很多年的一位弟兄因为犯了严重的罪，所以呢导致了整个教会的分裂，那许多的弟兄姊妹呢因此就离开了这个教会。这个牧师经历了一段长长的痛苦的过程，但是他依旧把他自己的盼望、希望放在神的主权上。那他仰望神的怜悯，他后来跟所有的听众分享了这个事情的结局。他说10年之后，他接到了当年因为自己陷入到最终而不得不离开教牧职位的这位弟兄的电话。在电话里面，这位弟兄对这位牧师说，他说我的太太去世了，你能不能够来主持我太太的追思礼拜。这位牧师说可以，没问题。然后牧师和这位弟兄他们约在了一个咖啡厅，他们坐下来一起喝一杯咖啡。今天我们来听神丰富的怜悯这期节目，我想到这位牧师说到的这个经历，我就想起神那丰富的怜悯。神在那位深陷罪中的那个弟兄的身上有极大的怜悯，10年之后他回转。神在这位牧师的身上也有极大的怜悯，神知道这位牧师作为整个教会的带领者，当他经历他的重要同工犯了严重的错误，导致整个教会分裂的时候，这个牧师所承担的压力，甚至这个牧师说，他当时有了一种被弟兄背叛的那种感觉。哇，在过去的10年里面，我们不知道这位牧师，他在面对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经历了怎样的教会被破碎又重建的艰难，我们也不能想象他怎样的去处理和面对与他一起同工多年的，可以说是一起在战场上打仗的这位弟兄的这个严重的罪的行为。直到10年之后，他接到了这位弟兄打来的电话，电话中请求他为自己去世的太太主持追思礼拜。或许此刻我们也都在经历各自人生道路当中不同的需要神极大的丰富的怜悯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跟身边的家人、朋友、弟兄姊妹，或者是跟我们原生家庭的父母，我们有各种各样确实是非常艰难的事情要去处理。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面对的是人性中罪的本性，也或许此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圣灵光照我们， 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生命中的污秽，那些不忍回头看的错误的决定，执拗的脾气，那些很悖逆的个性，那些要自己做主的习惯，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常常在走这条跟随主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会叹息，甚至我们会停下来问自己，为什么我这一次又失败了。哇，今天听到这一期节目，神丰富的怜悯，也希望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听到今天的这个信息，也能够如释重负。我们就在耶稣的怀里，尽情的流泪，尽情的欢笑，因为他是有丰富怜悯的神。好，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